主内平安，我这样的声音可以吧？很好，谢谢。我就特别带了一个挂耳的麦，希望这样效果会更好一些。让我们再一次低头，为着今天的正道献上祷告。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来到你面前，要敬拜你。万口应当向主承认，万妻应当向主跪拜。我们这一群蒙救赎的人，来到神的面前，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主，求主悦纳我们的敬拜。我们相信主已经悦纳了我们诗歌的敬拜、祷告的敬拜。读经的敬拜，求主继续悦纳我们讲道的敬拜。愿神的名在这里得着高举，愿神的荣光在这里得着彰显，愿神的得胜在这里丰满的彰显。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主，感谢赞美归给主。这样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在2周以前，我们讲到启示录第14章，有144,000人在天上，一直和羔羊在一起。我们知道，我们所讲的经文是处在大灾难的时期，更确切的说是在大灾难的后半时期，后一个3年半，大灾难是7年，前面3年半。后面3年半，那我们也讲到撒旦非常的猖獗，他要玩三位一体，the false trinity。啊，有，他也有所谓的啊，撒旦作为他们的头，那也有啊兽，就是装作是圣子一样的，还有假先知装扮成圣灵来迷惑住在普天下的人。但是在大灾难时期，神有能力保护跟随他的人，保护信靠他的人。所以在第14章前面的5节就讲述了144,000人得到神的保护，虽然有灾难，是闻所未闻、前所未有的大灾难，但是神得胜，神保护。那今天所讲的经文，我们刚刚已经读了，就是3个天使的宣告，3个天使的宣告。那我们就先来看第一个天使的宣告。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那他传扬什么呢？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源泉的。”这是第一位天使的宣告。其实经文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我们都知道天使。啊，是有翅膀的，啊，基路伯的天使萨拉福。其实整本圣经明确说，天使飞在空中，只有在这里。天使飞在空中，那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动作，在这里要干什么？要传福音。在这里对福音有一个特别的定义，有一个特别的肯定，啊，有一个。形容词 adjective 来形容这样一个名词，永远的福音传在地上。我们先看几幅图画吧。啊，这是天使传福音。当然，这些图画给我们啊一个了解，一个认识。其实天使在这里没有用喇叭来宣告，圣经没有讲用喇叭的。啊，这是天使啊。通常都是有翅膀的啊，有人的形象。当然，天使是 heavenly being, spiritual being 是灵体，它不受时间的限制，它也可以讲不用翅膀都可以飞的。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这个墙，房间的墙对他也没有用的，要进来，门关了照样进来，因为是灵体，这是我们将来的身体形状啊。将来你我在天上都是这样的。那天使要传永远的福音，那在这里为什么讲是永远的福音？我们讲到福音的时候，当然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尤其是在新约圣经有福音，要传福音，大使命要传福音的。那为什么要说永远的福音呢？ The eternal gospel。 那我们首先看看传福音的时机。大灾难时候，后三年半的时候，灾难一个一个的临到。在之后我们还没有讲的就是最后的七晚，神最后的审判将要临到。之前假先知受撒旦来迷惑人，迷惑地上的人，让这些人去敬拜兽和兽像，第十三章，地中上来的兽，海里上来的兽。那就在这个时候，神使用天使在空中传扬福音。从时间点来看，这是一个 critical time， critical point， 可以这么讲。之后圣经就没有再记载传福音了，所以这个时候记载永远的福音可以说是最后的机会，给住在地上的人一个机会让他们相信。当然提到福音，永远的福音是关乎永生的 eternal life， 同时也关乎永刑 eternal punishment， 或者我们讲 eternal life eternal hell。 那到底人们要做一个选择哟，要去永生还是去永刑？时间没有了，到了最关键的时候，所以神使用天使来传扬福音。在刚刚的主日学我们也听到，是的，上帝可以，上帝使用天使传福音 very easy， 很简单的。但上帝偏偏使用你我，我想小金弟兄也给我们讲了，神就是要用着你，用着我，在他永远的国度上，在他的伟大的施工上有份呢，要参与，要，这是何等荣耀的一件事情哦！没有使用天使，我们常常讲天使讲一句话，在空中一讲，很多人都听见了，比我们这些microphone 有用的多，但神并没有使用。在这个时候神使用天使传永远的福音，关乎着永生和永刑。人都是有灵魂的，如果真的死了就算了， That's good， 是好的，但偏偏是死了还不算，没有那么简单。人是不信耶稣，真的到永刑里去是永远的痛苦。It's there forever。待会儿我们会继续看那些受刑的情形。所以在这里讲，第一个天使的宣判，宣告就是宣告福音，告诉他们，你们应当信什么。经文也特别告诉我们，这里讲到福音的内容啊，敬畏神。敬拜神，将荣耀归给神。当然这里没有具体讲天使传的福音的所有内容，我相信呢，只是告诉人们应当做什么。当然应当相信耶稣嘛，福音 耶稣基督成就了救恩。我想这里告诉我们相信福音的一个目的，我们人信靠福音相信主耶稣，目的就是要敬畏神哦，要荣耀神啊，要敬拜神。大家可以想想，我们信福音敬畏神信福音的目的是这样的。当然我们要得永生，不单单是得永生， There's something more， 还有更多的事情。敬畏神啊，因为被传福音的对象他们面临的是敬畏敬拜撒旦敬拜兽包括假先知在内，所以要告诉他们你们要悔改。敬畏呢，当敬畏的，圣经告诉我们那些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唯有能够掌管身体又管人的灵魂的正要敬畏他，那就是敬畏上帝。不敬畏上帝的人面临着什么样的后果，那我们就来到第二位天使的宣告刑罚 punishment。 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喝邪饮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 Fallen, fallen Babylon the great。 巴比伦的倾倒，第二位天使的宣告巴比伦。我们知道巴比伦大城这个它的倾倒很详细的描述还在后面，在启示录的第十八章特别讲到巴比伦大城是什么样子的，多么的奢华，但是对抗神的。当然启示录嘛都是很多的象征，在这里城是一个对神的对抗啊，包括那个大隐妇。巴比伦大城的倾倒啊，这一幅图画让我们看到一个大城的倾倒，非常可怕。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20年前的昨天911事件，世贸的两个 tower 两个双塔双子塔被攻击倒塌，当然还有潘迪港五角大楼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受损伤，当时死的人数是2990多，好像2996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接近3000人遇难。那个图画弟兄姐妹在网上一看就知道，两个塔浓烟滚滚往上冒，那是两个塔的倒塌的损坏燃烧造成多么恐惧的场面，可能弟兄姐妹都不敢多看。但是巴比伦大城的倾倒更加可怕，这是对巴比伦的审判，对抵抗神的审判。大城是抵抗神的，里面充满了邪恶淫乱各种各样的邪恶。在旧约的时候神审判了索多玛和俄摩拉烧的，神第一次毁灭是用水，水已经是很了不得了，那个水的力量，在过去发生的水灾包括纽约最近一个水灾啊，有人就比较纽约和郑州啊，水灾都出现了水灾，水的力量已经是非常大了，非常可怕了，火的力量火的审判更加可怕。敌对神的人会受到刑罚，这是第二个天使的宣告。那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天使的宣告，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说啊，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者手上受了印记， 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们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之名、受他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如果说第二位天使的宣告是对大臣，代表对神力量的对抗的话，第三位天使的宣告就是在地上的人，拜偶像的人。这是第三个天使的宣告，神愤怒的大杯七碗。圣经告诉我们，最后的七灾七碗，神的愤怒就在这七碗中发尽了。前面是七印七号，最后是七碗。这是针对在地上拜兽像的人、拜偶像的人的审判。我们看几幅图画，这就是硫磺与火，不信的人将来的结局就是烧着硫磺的火壶里。好可怕的，弟兄姐妹都看到这些图画。这幅图画更显示人们在那里好像烧焦了的身体、肢体。其实在这个火湖里面，我们刚才有提说，如果人单单死了就 OK 了。你看圣经记载，我们神愤怒的时候，那些在地上的人说，大山啊，倒在我身上吧，把我掩盖了吧，我怕见坐宝座者的面，意思是怕面临着审判。人们死了吗？没有那么简单，灵魂是不死的。人在这里要受永远的痛苦。这是加州的大火的一个图像，一个图片。我记得我们之前有提过火的可怕，加州的森林大火。我好像是印象当中，我也听弟兄姐妹分享，在今年异乎寻常的是，我们有两次的 heat wave， 两次的高温，好像是创造了历史记录 record high 109度，前几天后来又超过了100度。那个火，那个炎热已经让人如果站在太阳下面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大概一定晕倒。火，站在火面前那个力量，正是因为加州的大火导致了奥林匹亚地区或者是西雅图地区历史以来来了一个最高温。我也听弟兄姐妹跟我分享，这里很舒服的，基本上夏天不怎么超过80度的。是的，但是你知道有时候气候是不可预测的，结果就超过了，不但80，不但90，还超过了100度，接近110度。炎热的可怕。这一幅图画我想弟兄姐妹都很熟悉啊， Geysers in 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 我这里翻译成本来我想是热泉，我想这个热泉还不足以表达它的温度，我把它改成沸腾泉。其实真的是沸腾啊，我查了一下它的温度，最高可以达到将近300的F Fahrenheit， 其实就是摄氏的100度差不多，因为它高嘛，那里不需要100度就水就沸腾了。我还查到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啊，说有三个旅客利用这个水来煮鸡蛋，的确可以把鸡蛋煮熟，不小心就烫伤了。我想去过的弟兄姐妹一定知道，他有一个 一个类似 trail 一样的，特别写到啊 ，keep on trail， 你一定要走在你的 trail 上，千万不要走到那个这个热泉里头去，会烫伤的。可以想象哦，这些温度如果不小心呢，掉进去了会怎么样？不可思议，好像有事故发生的。Yellowstone， 更何况是那个烧着硫磺的火湖，我也查了一下，大概多少度？估计一下，应当可能2000多度，可以达到2000多度。火山爆发，2000多度。圣海伦，还有我们旁边的，我们家后院的，对吗？咱们家后院的那个 Mount Rainier， 我就看到这个山，我第一次，到。来奥林匹亚已经有一阵子了，但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个山。直到有一天呢，我开车从101转到5号，大家知道我之前在玄清那里住嘛，总之从101转到5号，就在那个拐弯的地方，有一天天气好，突然看到山了，我好兴奋，哦，还有这样一个山呢，这么高的山，这么美。我一边注意开车，我一边扫了2眼，我说这个山很独特。这个山的山峰 peak 不是尖的，是凹下去的，你发现没有？当然我之前有查过了，这是个火山呢，这个山的确与众不同的，山都是有一个山尖嘛，山是凹下去。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弟兄姐妹去攀岩过上去过，可能有，我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够上去，或者我们组织一个队好不好啊？上去探险一下汗血可以吧？火山啊，就在我们旁边呢，提醒我们审判呢，神对不信者的审判多么可怕！这都不是开玩笑的，弟兄姐妹。It's very serious. It's for real. 真的，上帝的审判。启示录后3年半。我们再继续看，最后三位天使宣告了审判之后，特别对于圣徒做了一点评价。这上面讲，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可能弟兄姐妹会想，对圣徒的忍耐，有一点点描述，为什么只做了 两个短语的描述，是守神诫命，第一，第二，耶稣真道，遵守第一诫命，第二真道。这是谈到诫命啊，很多小组也在查旧约嘛，出埃及记，诫命这个刚开始就讲，我是独一的神，要敬拜独一的神。我们可以理解，守神诫命在这里讲的就是敬拜神啊，单单敬拜神。对抗那些对偶像的敬拜，对兽、撒旦、假先知的敬拜，这是圣徒要做的。第二，耶稣的真道，尊神的道。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他怎么解释呢？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历世历代都有圣徒为着给耶稣做见证而殉道，从使徒时代就开始了，从斯蒂凡就开始了，雅各，历世历代直到今天。那当然，启示录在这里写，为主而死、为主殉道的人是有福了。弟兄姐妹知道，我们刚刚讲过启示录七间教会的信息，有殉道的，别加摩教会的安提帕，弟兄姐妹还记得吧？殉道了，在那个牛的肚子里头，一个 hollow 的一个牛的身体，下面是火，宙斯的祭坛，撒旦的座位。随后不久，在士美拿教会，波吕甲是使徒约翰的学生殉道了。 我们都讲过，神在历史历代就拣选了一部分的圣徒为他殉道，那些人是配得的，那些人是有特别的奖赏，可以这么讲。所以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是有福的，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是的，在主里面所做的神都纪念。神也借着保罗告诉我们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嘛，在主里面服侍的，在主里面的劳苦不是徒然的，神都纪念了。我们在主里面一同服侍，神都纪念，何等荣耀。整个第十三章中间这一部分的信息主要记载三位天使的宣告。第一个天使宣告永远的福音，接下来两个天使宣告审判，永远的审判，同时要圣徒坚忍 perseverance。可能弟兄姐妹会想，这样的信息对于当时的教会有什么样的意义？这张图画是不是弟兄姐妹很熟悉的？我们很久都没有看到了，在讲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的时候，我们一直反复出现这幅图画。七间教会，神借着圣灵给七间教会的书信，大家都很熟悉了。那首先当然我们要看圣经的信息，首先是对当时的教会的信息。第一世纪的教会，初代的教会，这样一个信息告诉当时的教会啊，要传扬福音哦。当时的教会是在逼迫之中，受罗马皇帝的逼迫，罗马皇帝要他的臣民去拜他，他们自封为神，其实不是神。告诉当时的弟兄姐妹，不要拜罗马皇帝，不要拜雅典米女神，伊夫说雅典米女神，还有其他的神，其他的任何的假神，不要去拜他们。告诉当时的教会，那些不信的人，那些对抗耶稣基督的人，他们的下场是永刑，永远的刑罚，永远的痛苦，让他们在艰难的环境中认定主耶稣，敬拜独一的真神，守神诫命，遵守耶稣的道。这是对当时教会的信息。那这样一个信息对于今天的我们有什么样的应用呢？也是我们讲到的另外一个部分，信息是要应用的。第一个应用就是刑罚 punishment。 当然我们讲到应用，很少说应用刑罚，怎么去应用呢？我们慢慢来看。当然刑罚，对不信者的刑罚，对敌基督的刑罚，在上面我们都讲过了。巴比伦，对巴比伦的刑罚 fallen fallen， 倾倒了倾倒了，像一个大磨石扔在海里。拜偶像者的刑罚，很多人受兽的印记，拜兽像，那是对他们的刑罚。这是一些刑罚，再有几幅图来看看对不接受福音的人的刑罚，好可怕。那对于接受耶稣的人的刑罚，我们不受刑罚了，我们也要去思想，不是说我们不能 take it for granted， 不能说我们不受刑罚了，感谢赞美主， Of course, 当然我们要感谢赞美主，让我们想到谁替我们受了刑罚。主耶稣基督担当了我们的刑罚。在这里有很多的经文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是无罪的，为了我们的罪担当了我们的刑罚。我们就看一处的经文，以赛亚书53章，也是很有名的受苦的仆人，仆人之歌。这里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耶稣基督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以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还有很多的经文，主耶稣基督被剪除，主耶稣基督为了我，为了你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难。那个刑罚，神是公义的，有罪一定受到刑罚。神不能说我有权，我掌管万物，创造万物，你们有了罪，我说你们的罪一笔勾销，也可以这么做。但神不这么做，这样做好像神就是一个独断了，对吗？神是公义的，有罪的人一定受到刑罚，罪的刑罚就是死，罪一定受到惩罚。那谁来受这个惩罚？神自己受这个惩罚，圣子，三位一体中的圣子亲自来到世上，担当了我们的罪，受了人类可以说最痛苦最羞辱的刑罚。正是因为主耶稣受了刑罚，担当了罪，所以是一切信他的不被定罪，罪都赦了，还得永生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刑罚的时候，让我们想到主耶稣基督，你替我受了刑罚，本是我们应当受的，神替我们受了。是这样一个应用，我们要去感恩呢，我们要去默想。那当然这样一个应用接下来就带出我们应当怎么去做第二个应用，宣告。更具体的来讲，宣扬福音。大灾难最后天使宣扬福音，那是最后对福音的宣扬，之后就没有机会了。现在主耶稣基督还没有到来，第二次的到来，我们还有时间呢，弟兄姐妹，我们正处在这个时期，所以我们要宣扬福音，我们要传扬福音，这是神给我们的使命，大使命，传扬福音。这一节经文马可福音也讲啊，这是耶稣升天之前，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这是使命，每个人，这是不单单对当时的使徒和跟随他的人讲的，也是对所有的人讲的，对你对我讲的。我们每个人都不是说成为一个传道人，对吗？神也没有说人都成为传道人，但这也不是说传道人 有什么特殊之处啊，都是服侍神的。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传道的人，每一个人都要传神的道， 我们为要传福音呐、啊，保罗在这里，神借着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或者我们白话一点，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希利尼人就代表外邦人，希腊人。很多版本就翻译直接翻译成希腊人了。我们在过去的服事当中屡屡经历到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不管是私下的布道啊，不管是吃饭的场合小组的形式的布道，还是以整个教会的层面的布道，我都感受到福音是神的大能。我们去宣扬福音，只管宣扬，不考虑有没有人得救啊，不考虑有没有人相信，把救人的工作交给神，我们的责任是只管去宣扬。你看到弟兄姐妹，看到福音的大能，我们宣讲古老的福音。应该还有一幅图画，The old rugged cross, rugged rugged cross, 古旧十架，古老的福音啊，这是我择选的一节呀。我爱传福音呐、啊，我爱传扬主福音，述说天上妙事，传讲耶稣爱罪人，传讲他为人死。我爱传主福音，福音是神大能。能救罪人免沉沦，能叫死人得生。副歌，我爱传扬主福音，传讲老旧的福音，传讲耶稣爱罪人，传讲耶稣救恩，古老的福音。福音是不变的，我们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来传扬。 Now we can restate it,But we cannot redefine it. 我们可以以不同的方式传扬，但我们千万不要改变它。传扬福音，忠实的去传扬。一个核心的问题是指出人的罪，你看以什么方式指出人的罪？耶稣指出撒玛利亚井旁妇人的罪，以什么方式？使徒保罗在雅典怎么指出他们的罪？不同的方式，但罪是一定要提的。你不提罪，传福音不提罪，等于没有传福音。主耶稣降在世上不是为了解决罪的问题，是为了解决我们的罪吗？所以古老的福音呢、啊？所以我们传福音，圣经怎么教导我们就去怎么传。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在这里非常感恩，让我在过去的服事中屡屡经历福音是神的大能，福音出去绝不返回。布道会结束，常常有弟兄姐妹找我跟我谈体会的，感谢主，是的，福音出去绝不返回。不要看当时没有人相信，有时候会没有人立刻觉知，当然绝大多数都有人觉知接受主，当然觉知了我们还要 follow up。即便是当时没有人觉知，没有关系，福音的种子埋下去了，对吗？我们上个礼拜天受洗的见证黄弟兄，我现在黄王分一下，黄弟兄，对吗？十年了，对吗？我们都有经历啊，福音只管传出去，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福音的能力。神要救一个人，就要救他。我们的责任是传扬福音，所以弟兄姐妹，请记得，传福音是我们的使命，是我们的责任。神来的日子近了，我们要用一切的机会。我非常感恩奥林匹亚华人基督教会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30年来是要靠传扬福音，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虽然面临着挑战。我很感恩我们教会有关怀的团队传福音，以不同的方式。我听到很多弟兄姐妹的见证， 在过去几个月，在市场买菜 grocery 买菜碰到人了传福音，慢慢就接受了。不同的场合，让我们继续发扬。我也相信弟兄姐妹会继续发扬。在我们的工作岗位，随时随地，圣主告诉我们，让我们把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意思是无论走到哪里都把福音传到哪里。如果说弟兄姐妹，我软弱呀，我不敢传福音呐，我在这里为你祷告，你靠着主，主啊，我就要传福音。你发现没？一传福音就刚强了。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说阿们，这是治疗属灵软弱的一剂妙药。试试看，你软弱吗？一传福音就刚强，真是奇妙了。试试看，如果不灵，回头找我，好不好？一传福音就刚强，福音到哪里，哪里就使人得自由。主主帮助我们，我相信弟兄姐妹会热心传福音的，拯救灵魂。传扬福音呢、我常常看到这幅图画就让我很兴奋呢、这是 Billy Graham 常常布道，这是可以说在20世纪最伟大的布道家。我很怀念这些场合，很可惜后来这些场合就不怎么出现了。几万人的布道，一场布道会，那些球场、足球场都是用布道用的。我盼望将来有一天仍旧会出现在美国，在世界各地仍旧可以出现。 I have a dream， 我有一个梦，什么时候神给我这样的机会也去布道。 I have a dream， 求神怜悯我们，人人需要耶稣，美国的信仰也需要复兴啊，世俗化呀。求主帮助我们，神是得胜的神，神是得胜的主。应用第三，坚忍，信徒的坚忍。这里说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我们前面有放过这一张 PowerPoint。在艰难中，在不顺的环境中，在受抵抗的环境中，在受敌视的环境中，信徒需要坚忍 perseverance， persevere。 信徒需要坚忍。你们姐妹都熟悉这些图像啊，我很感恩啊，奥林匹亚地区啊，有很多的山丘啊 ，trails 可以去爬的。弟兄姐妹给我介绍，高牧师，你来到这里啊，你喜欢户外活动吗？我说很喜欢，我家人都喜欢。那好啊，你来对了啊，是的，来对了，很多的山可以去爬，我都爬了不同的山呢。Mount Rainier 我也去过了，也很漂亮，那些花，对吗？非常漂亮，还见到鹿，见到一家鹿，啊，真的很美。爬山需要坚韧哦。对吗？一个人呐，不容易的。一个人顺的时候可以走得很快哦，走着走着就累了。累了，晕了。需要同伴呢，信徒的坚韧呢，需要同伴，两个人跑起来就轻松一些。可以跑步的时候可以，你如果体力足够，可以一边跑一边讲讲话。通常我是不行，跑步的时候别讲话，气都不够用了还在讲话。你看有同伴就不容易了，运动 hiking。 需要同伴的， 我相信感谢主啊，神借着潘耀牧彦做托马斯的见证，对吗 ？Hiking 啊，1000多 mile 啊，需要同伴，他常常有同伴，好的同伴和他在一起啊，同伴是重要的，需要的。同样的，我们这一个属灵的征程，属灵的路，成圣的路，主耶稣还没有回来，没有第二次再来，我们正在这一条路上走。弟兄姐妹，你我也需要同伴的，只有同伴，有了同伴才容易坚忍，软弱的时候彼此扶持一下，伤心的时候彼此安慰一下，困惑的时候彼此解一下困惑，需要的。更具体一点，家庭，家庭都信了，感谢赞美主，夫妻信了，感谢赞美主。在走这一条路的时候有什么困难，一定有困难的，弟兄姐妹，因为主走过的路，主耶稣就遇到了不容易的路，多少的反对，对吗？多少的污蔑，法律赛人甚至说他是被鬼附的，看到没有？这是我们的主走过的路啊，甚至被打，吐吐沫，受羞辱，这是我们主走过的路。我们从某种程度上讲，多多少少也要走，也要经历，多少而已，坚韧。夫妻在一起祷告，一家人在一起祷告，这就是怎么去坚韧的方法。彼此述说，彼此祷告，你会经历到祷告的力量。弟兄姐妹，我们在祷告会列出祷告事项，过一阵子了回头看看，主都听了祷告的感恩的事项。家庭小组，弟兄姐妹，小组很重要的，有什么问题带到小组，弟兄姐妹一起祷告。我参加小组，我就发现小组结束总是有祷告的事项，弟兄姐妹有什么需要祷告的带出来，那我参加小组啊，弟兄姐妹带领着都有权利了，请高牧师祷告，那我就 Yes sir， 我就不能推辞，对吗？ Yes ma'am。 每个人祷告都同样有效的啊，因为我们祷告是同一位主。你看看神多么听祷告，地上的父亲听儿女合理的要求，我们做父母的都有体会，何况我们的天父呢？祷告小组，小组彼此扶持啊，小组有些成员好像有一阵子没有参加聚会了啊，组长对吧，在小组里面啊，弟兄姐妹主动去关怀一下，打个电话啊，送点吃的，对吗？需要关怀，小组很重要。那除了小组还有教会，教会的层面，你看到这个场面非常感人的 啊，这是一个很大的教会。其实我预备讲章的时候，我女儿从后面经过看到了，哎 ，Daddy， 你去过这个教会？我说 ，Are you sure？ 我说是吗？他说是啊，你去过那个很大的教会，有点像，我去过 Willow Creek， 啊，柳树溪的教会，几万人的，3万多人的教会，当然这不一定是那个教会。一起祷告，一起扶持，才可以坚忍呐。Last but not least， 最后啊，还有我们的主。我们人有软弱的时候，有主与我们同在，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主耶稣在父神右边坐在那里亲自为我们祷告。 你软弱的时候，神与你同在；你走不动的时候，神背着你走，背着我们走。是不是，弟兄姐妹？有一首英文的诗歌说，主耶稣 He carries the whole world on his shoulders， 把整个世界都担在自己的肩上。是的，把整个世界的罪都担在自己的肩上。他不怀抱我们吗？又让我想起来了，好多年前我去那个拱门公园呢，艰难的时候，100多度的时候，我女儿6岁走不动，我背她，115度的高温，上山，还是石头路，我背她只能走几步，我就喘气了，不行，要放下来。你看我，其实我强壮吗？我身高怎么样？比不上汉学，比汉学矮了一点。我强壮吗？比不上冉浩。我也愿意背呀，哪怕走几步让他喘口气呀。何况我们的主呢？更要背你背我吧。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爱我们的上帝。感谢你借着你的话放在这里激励我们，在现今的时代，邪恶的时代，末世，我们要认定我们的主，我们要传扬福音，我们要坚忍。主会帮助我们，主过去帮助我们，现在正在帮助我们，将来也一定会帮助我们。让我们与主同行，同奔天路，看顾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特别是在软弱中的，信心有摇动的，有疑惑的弟兄姐妹，求主特别与他们同在。我们在这里同心为他们祷告，神来扶持，神来带领，神来看顾，荣耀归给主。这样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